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21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拜登总统执政的时期啊，因为边界非常的宽松，结果呢吸引了四面八方来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么总统川普一上台，现在立刻改变了政策，关闭了边界，并且强力的打击这个偷渡的人啊。那么政策一出呢，当然就堵住了这些管道，但是我们知道哈，所有的事情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呢看到根据新闻的消息指出，在佛罗里达州非法移民的这个入境人数啊，从中国来的反而增加了 80% 啊，而且偷渡的这个中国公民呢，他们是怎么样呢，是先从中国出发，然后坐飞机到英国，然后到了英国以后呢再飞到巴哈马，然后最后呢再坐船或者用其他的水上装置啊，这个进入到佛罗里达州，然后只要一上船，就是一上岸以后，那么偷渡就进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没问题了。我们知道在佛罗里达州哦，其实在这个很久以前哦，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移民的政策啊，它是给那个古巴跟海地人投奔自由的一个管道啊，不过早就取消了，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偷渡的一个新的窗口。那么另外呢，这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哦，现在又公开的这个喊话，教育非法移民如何抵抗面对被逮捕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跟方法。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从这个走线到划船，就是不放弃要移民美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自由之地哦，到底有什么好的？当年移民到美国的你，现在成为了美国人，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王律师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走线的方式，现在川普上台之后啊，我如果记得新闻没有错的话，他是已经关闭了所有的边界，所以总统上台到今天整整一个月的时间，30天过去了，那么边境的非法移民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见到了成效？我们的边境现在是不是已经安全了？
可以这样说哈，川普上台以来，昨天是才刚刚满一个月，但是他所大刀阔斧的进行的这个各项的这个改革，而且对于他选举的承诺的这个实现率啊，可以说是相当的高，也相当的让人惊讶。因为很多事情在很多年的这样的各党轮流的执政当中都是没办法实现的，比如这个边界就是一个大问题。您刚才讲说呢，川普在这一个月的期间呢，是不是把整个的美国的边界全部都 secure 了，也就是说全部都安全了？不能说全部安全吧，但是可以这样讲哈。那在现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对比起来，在越过南方的这个墨西哥这个边界呀，人数已经减少了94%，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Okay.
也就是说，不是不能够管，就是不管而已。以前，同期呢来讲呢，比如说这个同期，比如说在2月20号。来讲哈，昨天呢，那基本上逮到了，可以说200多个非法移民哈，或者说无证移民。那么在一年之前是逮到了4800个人。所谓逮到了，就是说给他们就是安排了一些，比如说是要庇护啊，还是要怎么样，然后又抓了就放这样的。那是一年以前。那现在呢，逮到了，基本上看到你是没有任何的证件进入到美国，直接就遣返。那如果你要政治庇护，请你在墨西哥去等待，基本上这样。所以94%的下降率，
哇，
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了，
相当成功。这才不过一个月的时间里面，94%的这个边界都已经控制下来，真的是蛮厉害的。来，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根据新闻的消息指出啊，是边界现在没问题了，那个是陆路。现在呢，佛罗里达州成为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一个新目标， 他是从水路来的，而且呢还是中国的这个公民哦，从走线现在变成了水路偷渡到美国。你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新闻好不好？
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偷渡的一些移民呢，我们先不讲他是对还是错，黑还是白，道德不道德哈，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有韧性哈。那以前呢，像我们那个年代呢，你是要坐飞机来的，那后来呢就发展成要所谓的走线，也就是在民主党执政的这些年呢，因为这个边界大开呀，等于是欢迎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也好，无证的移民到我们美国来，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不来美国呢？因为美国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全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我们加州这个经济体啊，老早就已经超过了整个法国的它整个的国民总产值，还有很多这些整个国家呀，我们这个加州就可以富可敌国了。所以说为什么不来到这么一个流奶与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呢？那我们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无证的移民呢，他用了各种的办法，以前是从墨西哥过来嘛，所以他所谓的走线先到这个南美洲啊，或者到这个泰国呀，然后到南美洲各个国家曲折往返，虽然在这一路呢非常的艰辛，到了美墨边界基本上你就自由了，你就解放了，因为美国人民欢迎你，其实美国人民不欢迎你，但是美国政府欢迎你。那边界的这些ICE的这些移民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进来了，那每一个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偷渡都知道，我就可以拿工卡了。其实这个工卡哪是那么容易拿的，你必须要说我是政治庇护，我必须要说是宗教庇护，那这些的这些故事呢，其实很多的移民律师都帮他们编好了，甚至呢有一条龙的服务，甚至有一些教会也跟他们这个串通一气，帮他们弄受洗的证明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一条龙的这样的服务呢，使得这个中国大陆想要来美国但又没办法坐飞机名正言顺来的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大开绿灯。但是现在川普这个成为美国总统之后，这个月进行大刀阔斧的边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使得南方的这个所谓的走线呢就行不通了。所以这样他就走水路了，水路什么地方就比较好呢？就佛罗里达那边的巴哈马，那直接划船就过来就好了。所以呢你时不常会看到有这样的新闻，又有一个中国人划着船过来了，是听起来很好笑，但实际上是为了到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国家，可以说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不来评判是道德好啊，或者是道德不好，或者是合法不合法，确实是现在如果陆路我们不能走，就开始走水路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会更多越来越多的人划船进来了。
可是有个问题你知道吗？我记得以前确实，我记得印象里面就是那个划船进来的就是当年的古巴啦、海地啊，他们是要投奔自由到美国来的，所以好像有一个什么失脚的一个政策，就是你搭船或者是游泳到佛罗里达州的话， OK 我们美国就保护你了。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早就废除了对吗？
对，其实美国就是世界的一个灯塔。以前的移民到这里真正是寻求一个政治的庇护或者是寻求就在国内受到了虐待呀，到这边寻求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港湾。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大多数的移民呢都可以说是经济的移民。那很多从墨西哥那边来的人呢，我中国大陆的还不是特别肯定，因为来走线的中国大陆并不都是穷人，有很多是比较有钱的人，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很快的拿到身份。但是庇护呢是最快拿到身份的，几乎是除了结婚绿卡以外最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捷径。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比如说你申请 H1 呢，你就要被雇主剥削，对不对？你申请学生签证呢，你从一个学校跳到另一个学校，那真是遥遥无期啊！你花了很多钱，你也排不上你这个绿卡。所以庇护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捷径，所以大家都来走这个捷径，还不能说他们都穷，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是有钱，但是没有办法快速的移民到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捷径。所以不管你是陆路也好，水路也好，从空中来的也好，大多数都是经济移民了。就是过去那种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港湾，其实现在不太存在这样的情况。 也有，但是比较少。
嗯哼 ，OK， 所以过去的什么古巴啦、海地啊，什么要投奔自由，现在这个年代，这个世纪，基本上这个就是已经是已成历史的事情了，没有这种东西了，是吗？
是的，是这样，就还是有了，就有一些人确实是庇护，比如说从古巴来，那还是比如海地那一阵子有种族的这个屠杀，
嗯，
甚至那个时候越南，对不对？很多越南难民，你会说，哎呀，怎么这些越南难民这么快拿到身份了？人家是难民，对吧？
当然
还是美国真正的去援助这些需要援助的这些人，但是比如说中国，现在中国也非常的开放，那怎么这么多人突然就遭到了迫害哈？那有很多的不法的这些律师楼或者是一些中介哈，他们也帮他们编了很多的故事，移民局是完完全全的知道的。但是呢，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政府上面怎么说，那我们下面就怎么干。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移民官为什么不呢？也就是说，川普呢，他这个大刀阔斧的这个移民改革，其实最近呢，他也真的是fire 了好几个移民官。
嗯，
可以说是，就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他认为是对这个美国的民众，当时选他的这些民众实现对他们的承诺的这些事情，他就一定要做，大刀阔斧的做，而且他做到了，好不好我们再说，有多少人反对他等一下你会提到这一点我们再说。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待会我们请这个王宏斌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因为总统大刀阔斧的开始这个 secure 我们的边境，还有呢就是要抓这个非法移民啊、哦。那么民主党方面呢，现在就有议员公开的教非法移民如何的用法律来对抗警察的逮捕。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啊，就说民主党的议员不是应该要保护我们公民吗？他现在突然之间，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这个拿出一些方法来教这个无证移民来对抗法律的逮捕，这样子对吗？这个我们的基本常识现在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呢，从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走线啊，已经改变成水路啊，还是仍然有很多人要偷渡进入我们的国家啊。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就是说你看到这么多偷渡的人现在从这个走线变成水路啊进来，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就是你看到这么多前仆后继不畏生死就是要来当我们美国人或者规划成为我们美国人，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自己身为一个美国人，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总统呢，因为上台大概就是三十天的时间，现在已经把这个陆路的这个部分啊，已经开始完全这个就是对这种偷渡进来的已经完全关闭了，所以呢，它的有效的程度到达了94%，没有到100%啊，不可能哦，94%。然后呢，现在就换成了这个水路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无证移民进来，但是多成功不知道，但是反而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呢就开始这个有议员公开的教非法移民或者无证移民如何使用法律来对抗警察的逮捕，这一点就有点奇怪，你知道吗？就说议员不是都是我们民选出来的吗？他不是应该要代表的是我们的公民的这个权利跟责任吗？但是他好像现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他代表的是世界的公民，所以他教非法移民或者是无证移民如何用法律来对抗执法。 Oh my god， 来请教一下这个王律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就是你刚才讲说，那我们选出来这个议员，难道不是代表我们美国公民的这个权利啊，这些福祉啊，为什么我们突然变成了这个世界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议员，或者是一批议员，或者民主党的议员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还有角度来看。那民主党呢，在这个历史上呢，一直所谓的这个穷人的这个党啊，那他就一直是致力于给这些穷人呢发一些福利啊等等。也有很多中国的这些移民，记得我那时候来美国30年以前呢，大家就说，哎呀，一定要当那个民主党啊，要选他们呀，因为他们对我们中国人好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穷嘛，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呢，情况有点不是那么一样了。那这次我们选上这个川普呢，是因为他代表了大多数这个公民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也就是说，今天你说川普，你怎么会把这么可怜的这些移民把他赶出去等等等等？那是你选的呀，对不对？你选了这一位总统，那总统呢就会实现他当时竞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你不能说又要去立牌坊，然后又要当好人，这个有点奇怪，我就不用那个词了哈。
OK，
但是呢，你说人权又是怎么样一个考量？你说你看到这个一个家庭被分开，那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也是违反这个人伦的这样的一个悲剧，确实是这样。那你就要看个案，他是为什么会被分开？那现在呢，川普总统他主要的这个目的呢，是要驱除那些有重大犯罪历史的这些人，或者是在已经他有犯罪被指控，但是呢没有抓到的这些人。但是你说在这个当中会不会也去遣返其他的人呢？他可能犯罪历史比较轻，没有那么重大的或者是暴力的犯罪行为被遣返，也有。因为比如说你在一场战争里面，你不可能只是去对某一些人放箭放枪，对不对？不小心也会误伤一些其他的人。总之呢，川普政府就认为说，只要你是无证进来的，只要你是没有拿签证进来的，没有我们允许进来，你都是已经违反了法律。那现在呢，一些轻罪，很轻的罪，也不要掉以轻心了。比如说小偷小摸呢，那基本上如果他是来自那个南美洲，就把他们这些人呢放到了以前那些恐怖分子关的那个关塔蒂摩，在古巴那个岛里面。所以你真的是死一时彼一时。现在无证移民被关到那边也是很可怜，听起来确实是这样。那民主党呢，他从他历史上的这个角色来讲，他教人们怎么样去防范，不要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拆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比如说那我也教一下好了，那你就如果爱斯进来敲门的话，真的你就可以不开门，因为他必须要搜查令才能进来。那如果呢他没有搜查令的话，你是可以不开门的，因为他拿搜查令是很难的，然后到你的这家里面去逮捕你。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嘛，你知道吗？广云，虽然我们很难啊，在美国移民到这边这么多年也拿不到这个身份，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真的，我那个时候打餐馆，一个人打2-3份工啊。那个时候是是有签证的哈，那也是可以打工的，但是那非常非常的难啊。那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个绿卡，那这些人呢一下子就走海路也好，走线也好，怎么样一下就进来，一下就成拿到这个绿卡，拿到工卡了，我们都觉得说不公平。但是他既然已经来了，那是不是也可以保护他们一下？那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觉得民主党也是他做这样的一种举动的，也不能说他完全错。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当初输掉大选，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边境跟非法移民的问题。然后现在突然之间民主党开始教非法移民说要如何来用法律来对抗警察的逮捕，你觉得民主党的议员这样做的话有没有违法？虽然我们有言论自由权，可是好像有点奇怪，就好像说我跟你讲哦，你要怎么样去偷东西你不会被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我跟你讲哦，你要是怎么样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避过什么什么东西，这不是教人做坏事吗？你的看法呢？
没有啊，没有，这是普法呀，普及法律啊。你的宪法权利是什么？实际上就是 ACLU 啊，在美国有很多的这样的组织，是有好多人花大价钱，就是这些民权的组织，比如说比尔盖茨啊，或者是最近的那个离婚的 那一位叫什么来着？他的太太，那个 Amazon 的那个老板，他的那个太太跟他离婚了，对不对？他就把他的大量的钱都已经捐到这些民权的组织，他就是要教育这些非法移民，就是去帮助他们的。
Okay.
那很多的这些组织里面呢，他们是免费去给他们给你们打官司，然后帮助你们留在美国。你说你会说了，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到底是要怎么样？但也不要忘了，四年之后，那民主党还要选的嘛。那他选的时候呢，他还要去依靠这些移民嘛，不管是有证的还是无证的，他有很多人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且呢，我们查身份证也在选举的时候是非常松的哈。那他也有的人就选举了嘛，所以他有政治的因素，有人道的因素啊、有各种各，而且他也并不违法，教他又怎么样避免被遣返，这个事情是并不违法的。
是 OK， 只是也许我这个想法不一样，就是说，一般来讲说应该要告诉人家说你是非法的，赶快去自首。没有，他说非法，我告诉你要什么方法可以抵抗，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是律师的话，我要这是你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议员的话，我觉得蛮奇怪的，但是没关系啊，个人的意见也许都应该被尊重吧。好，来，我想接下来我想请问你啊，因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关闭了边境，然后全国展开了这个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行动，抓的人除了遣返之外，送不走的就是关到那个关塔纳摩那个监狱里面去。这种种的手段，其实看起来我们这一路30天，我们都觉得哇，这已经开始越来越严厉了。但是你会发现还是有千千万万的人很辛苦的拼了命也要到我们美国来。那么你我都是规划的美国人，你对于我们的自由之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非常的 proud， 我觉得为是一个规划的美国人觉得非常的骄傲。你知道世界上种族歧视最少的国家是哪里？就是我们美国。我们美国整天自己在讲你种族歧视，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黑人或者说一个墨西哥人在中国当一个官员，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早就把他踢下去了，根本就不带你玩，我们这圈子不可能要一个黑人来。而且你不要说去当官了，一个黑人如果说在美国你当学校的老师当个校长，这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说最多元化，最容忍各个族裔在一起，最能让大家和平的生活在一起，就是我们美国。虽然我们讲说，比如说对总统来讲说只有两个性别，其实美国还是对同性恋呀，对于非常非常的宽容，它可以说是引领了世界的这种宽容啊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美国是一个自由之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又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又是一个机会平等的地方。比如说你也有小孩，那很有钱的一个中国人，大陆也有小孩，那对不起，我的小孩在美国，那我就跟别的孩子是一样的起跑线。你在中国你不是要砸钱，要不然就砸钱，你砸了钱你孩子也不一定上到了好大学，你还要再去买通各种各样的关系。可是你像我们在美国生活了30年，有多少次你去行贿受贿？我一次都没有。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事事都要行贿受贿。
OK， 前一阵子曾经也是有啦，就是好莱坞的那些明星也是收贿，就是买通人家去上那个什么 USC 啊那些。不过这个是少数的少数，但是全部都被抓出来，都是很惨的。OK， 不过我想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说，你看这么多人拼了命要来这里，然后你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你真的有想说你要当美国人吗？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当美国人的？
我也没有想当美国人，所以我如果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你说一个黑人墨西哥人到中国去当检察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我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中国人，跑到这里当了检察官，而且跟我面对面的，我现在是辩护律师。你看我两边黑白的通吃吧，可以这样讲，都可以。你只要你愿意在美国，愿意努力，愿意学习，愿意就是在享受美国的这些福利啊各方面的这个同时呢，你也为美国做出这个贡献，就有你的一席之地。好，那时候也没有说特别想来，就是来这个当美国人，倒是没有这样想。但是呢，我确实是完全不后悔。那中国也很好，我也不说中国不好，但是美国的机会实在是比其他的国家多得多。如果说我们都是一个起跑线上，那我前两天在看牙，对吧？那我看牙在那个牙科诊所啊， 好多的那些人，他是去整牙，你知道多贵吗？那个整牙，结果人家就是5块钱的 copay。我就想起来那时候我跟我的小孩，我们两个都没有钱整牙。我的小孩现在牙都是歪七扭八，因为我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时期。我现在也是，因为是没有钱整牙，那就是我们是合法的移民，但是呢，我们是非常辛苦的。那反而这些所谓的非法的或者是无证的移民，他一来他就享受这么多的这个福利，那你说他们能不想来吗？当然愿意用各种的方式，不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后代着想嘛。
你好，这个你刚刚讲到这个。移民，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我当初也没有想要变成美国人，但是因为我在报新闻的时候，我发现说移民局他每次让你申请成为公民的那个价钱、那个规费一直涨到1000元以后，我就说这是不能等了，我要不然我应该会吃亏，所以我就申请成为美国人。我纯粹就是为了钱，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种太崇高的什么理想或者怎么样了。我觉得因为也许台湾比较不太一样哈，就说绿卡啦，或者是在你拿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护照，你直接到美国来，它是免签证的，你知道吗？比较没有那个。但是因为我有工作的关系，我觉得说我又每天在报新闻的时候，每几年他就说我的规费又要涨啦。这一涨的时候呢，都是天价。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你今天把钱放在那个银行里面，就算是炒股票都不可能涨这么高，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生气了，所以我就决定要申请当美国人，然后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占到了便宜。我果然，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成为美国人，现在的规费又涨了，所以我觉得我是挺高兴的。OK， 这个但是每一个人当美国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目标跟他的一个向往吧。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呢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现在这个非法移民哦，这个走线不行了，现在已经改成水路啊。那么你看到别人这个前仆后继哦，不畏生死的，就是要来我们国家当我们美国人。你觉得我们美国到底有什么地方好的？身为一位规划美国人，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非法移民或者是无证移民，现在呢是从走线已经改变成为水路啊，继续的要进入我们美国。那么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看见这么多人前仆后继不畏生死就是要来我们国家，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美国到底有什么好的？身为一位规划的美国人，好，规划的美国人，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你觉得我们这个自由之地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每天都看到这么多的人想要冲进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来这里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我们也许有些时候在自己的家里面看不到自己家里的好，也许从不同的视角里面看到的也许不一样啊。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现在来再跑线来美国，那就是脑子进水，相当于啊，4-5年加入日本的皇协军，4-9年在大陆加入国民。
来，我现在先问你一件事哈，你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你认为现在川普总统上任一个月，他已经把这个边境锁起来94%，他都已经做到了，你觉得他做的好不好？
做的不错呀，他是一个真小人，就是说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做事儿。
Okay。
你也。他只要为人民做事儿，就有人会批评他。
来，当然，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身为一位规划的美国人，你自己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来的不是时候，现在美国在衰落了，他来，
你
就是说
大哥，您我的中文不好还是你的中文不好？你呀、啊，你身为规划的美国人，你看到人家前仆后继的来，你是觉得说你的答案是说你们都傻了是吗？
对啊，他们就脑袋进水了呗。
OK， 好啦，所以你当初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是吗？
不，当初的美国和现在的美国不是一个美国，当初可以来，现在不能来了，已经你零元购了就不能来了。
OK， 好好，零元购不能来了，结果你还在这里继续的挣扎。好，行，我给你鼓掌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喂，我电话有问题吗？你在线上吗 ？Hello， 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喂，喂喂，
哎，广宇
是哇，这个电话今天有好怪，喂，
哎，你好，我觉得美国是世界各国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华人都向往的一个地方，它不是有多好。它是给人民啊一个机会，就是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也许有些人是来吃喝玩乐的，有钱，但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想通过美国的这个制度勤奋努力而发财。
Okay.
或者翻身
，OK，
或者创造财富
，OK，
或者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OK，
他只是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问你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要来美国？可以说吗？
我可以，我是因为亲属移民，
oh.
我90年代末就来的
，OK，
但是我在美国没有我在大陆无时条件好，因为我改了专业
，OK，
生活并不好。
OK， 了解了解，但是你还是认为觉得说，只要你愿意，在美国永远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当初是亲属移民来到这里的。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喂，喂，哦，电话怎么回事啊 ？Hello， 来，喂，你在线上吗？喂，喂，
喂，你好，
哎，好 ，OK， 来，
小姐，
你好，你觉得呢？我们美国哪里好？
来美国真好了，以前好一点。
OK，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来美国？可以问吗？
当初想来美国赚大钱呢。
OK， 好白话文哦，想来美国赚大钱，所以来美国就是来赚大钱，就赚到没有？
赚到了，六合彩准备要中了。
六合彩准备要中了。哎呦 ，OK， 好啊，随便你怎么说，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
喂，
喂，电话，哇，
欸、
喂，
喂，哎、欸，我回答这个问题，
好，请讲。
到美国来是 OK， 人家说到美国就好像上了月球，你到了一个最好的世界上，有希望的，而且有拥有任何的一份。当时我们从台湾过来，你想要签证是多么难吗？那么如果能够到了美国，你为什么不能够感觉到你是很幸福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呢？对不对？我对于刚才那位仁兄常常打电话，我还说到了美国好像脑袋进水了，他才是脑袋进水了。
okay, okay.
如果你不满意他可以滚回去、啊、
来来来来，打住。OK， 我最怕人家吵架。我觉得是这样哈，我喜欢理性的争辩，就互骂就没意思了啦。没关系。当然啦，有人说你的国家不好，你当然会跳起来。我理解。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觉得在我们美国你感觉到什么？就是两个字，幸福。他没有感觉到幸福，他应该自己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可以了，好不好？我们打住，好不好？要不然的话，真的就节目不能听了，好不好？我们不吵架，我们理性的交换我们不同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好、哦，电话没有接起来啦。喂
，Hello， 你好，
哎，请讲。
哎，我觉得川普这做的怎么说呢？ 又有点得民心，又有点怎么，应该来讲就是说好像又不近人情吧。
OK，
但是按照美国以前的那个方式，那肯定不成，那好家伙，那随便去等于不设国境线了。你说中国那么穷，人要往进跑还比较困难了。
Okay.
因为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强国，它可以随便进，而民主党有点给它玩偏了。
OK， 我
觉得川普这做的挺好。
OK， 那你当初怎么来美国的？
哎呦，那我可是我正儿八经是被共产党迫害啊！我这是来，我这来了30年了，我这是。
好，
怎么说呢？这共产党，
好，来，打住，你就说因为政治的原因嘛，好不好？一言以蔽之，可不可以？你就像说，亲属有很多种啊，对不对？政治有很多种啊，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工作有很多种啊，所以没关系，打住，我理解了。来美国30年了，所以你觉得我们美国到底有什么好？
美国好，美国最起码的相对自由。
OK。
啊，不是说政府来说整你就整你，但是美国也有一点不好。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90年代初，我就跟他们英国部的那官僚吵架，好家伙，第一次见那政府，人家胖子都走不动道的。我这来美国第一次见。
OK， 好，这个。你以前没看过胖子，不见得胖子就不存在，好不好？还有一个胖子，谁说他不能够当政府官员？胖跟人的智商跟能力没有关系吧？是不是？好不好？谢谢你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了，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你好，广云。
嘿、hey, ，你好，你觉得呢？
你好，
我们美国哪里好？
我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哈都没有完美的。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或者是瑞士也好，它都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它不足的一面。那我觉得就是要，如果说在这个国家生活呢，就是要更多的看到它优秀的一面。我觉得美国来讲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它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国家，从各个方面来说，所以说才吸引很多的一些人想来这边生活，也从而来改变他的生活或者下一代的生活，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来的方式不对呢，可能其实对美国本地的人是不公平的。
嗯，
我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的做法呢，是首先是要保护本国的人民的利益。
嗯，
对，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还是不错的。
那你当初
值得在这边生活？
你当初为什么来？
我其实是想改变一个环境，也是为了孩子。
哦，教育，
想法很简单，
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希望小孩能够有不同的怎么讲
环境吧，
环境这样。台湾有很多的父母也都是这样啊，为了小孩啊，你知道吗？你说换一个环境，就是台湾很多人就是把小孩放到这里，他就希望说他能够接受美式的教育，能够看这个世界用不一样的角度啊。所以为了孩子来美国移民，哇，谢谢你哦，谢谢你的分享。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
哎，广瑜，
嘿，
我不是先谈美国好不好的问题，我就觉得之前那个提到那个议员啊，
嗯，
就教那些非法移民怎么样法律对抗法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反感。
哦，
就这个充分就说明了这些议员是谁选上来的，就是非法移民选上来的嘛，他才会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服务，这就是一种犯罪，你知道吗？
非法移民没有投票权
啦，就是教唆。就有一种罪名叫教唆犯罪嘛，就好像大人教小孩，哎，你去抢那个商店，950块以下不抓你啊，你去抢就好了。这个人教唆这个人就是犯罪，现在这些议员就是在犯这种罪。
OK，
所以这种议员呢，这种民主党的议员呢，老早就应该把他下架。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华人会选他们。
哇，
所以这些人。谁选了他就为谁服务嘛。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哪个党的嘴脸是怎么样的。
好，来，那美国为什么让你喜欢到这里来当美国人？
我当初来美国20多年了，我当初来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公平、法治、自由的社会。
OK，
我想不到现在美国走了一条很极端的左派道路，越来越不像话了。那么这样搞下去，那你跟这个。 其他的以前的左派共党那有什么区别？
那我要
没什么区别了。
现在
越来越乱了。
我现在共和党执政了，所以现在能不能转过弯来？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嘛，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哇，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
喂，你好，主持人好。
哦，你好，接起来了。喂，
啊，我想说就是到美国之后就是有几个阶段吧，第一，首先到美国也是为了赚钱。
OK，
当时也是1990年代嘛，就是中国比较没有钱，那美国比较有钱，而且那个时候世界上的移民国家也不多，那欧洲也不是移民国家，日本也不是移民，美国最好来。
OK， 所以
到了，但是后来就
后来。
但是后来就慢慢就会有一些变化，后来有小孩了，然后就觉得在美国这边养小孩比在中国养小孩小孩压力比较小，比较自然的能够长大。
OK，
比较纯真，长得比较纯洁，比较纯真吧，就是污染比较小，
受到污染比较小。
然后后来我本来一直呢也不想成为美国人，但我老婆成美国人之后呢，他说我办了，我第一次还没去，我就想，哎呀，我是中国人，我怎么能当美国人呢？但后来我就看他那个，他老在那个车上听那个入籍的那个考题啊，就那个
是
那些宪法，我后来又拿起来看了，我觉得美国这个宪法非常 make sense 嘛，非常有逻辑，
okay.
非常一贯，就是非常 coherent， 就是他非常逻辑非常非常严密，然后呢？
Okay.
我觉得再看中国的宪法，就是说到处都是很矛盾的地方。就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的确是挺好的。后来就
OK， 所以应该是太太的入籍的那个 CD 让你理解了我们的制度，所以你觉得说我现在要我要那个时候要当美国人了，这是让你受到的感触。
对，然后最先来还有一个原因我忘记，就美国人非常善于 marketing， 就是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看了很多美国电影，当时觉得哎呀，美国这个地方真的挺好的啊。
Well， 我这样讲，我不要讲说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好莱坞还是一样世界 number one 吧，那个 Bollywood 那个印度的那个还是没办法把我们干掉吧，是不是？我们的美国队长还是存在吧，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Disney 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还是这个 dominate 现在所有世界上的事情啊，对不对？好了，谢谢你齁，谢谢你的分享。哇，这个线路上全部都是人，来，我继续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Hello，
你好。
喂，
那个现在美国啊，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之所以现在变得这么糟糕，其实就是民主党他
来打住，我先问你好不好，我们美国到底哪里好让你想要来美国？这样白话文了吧，请回答我，谢谢。
全世界没有一个绝对好的，没有100%的，但是呢美国只是说在所有的这国家当中他是最民主自由有法治的，只是说最近这几届从奥巴马呀克林顿呢到现在这就把这个国家就
OK， 好来打住，意思就是当初你到美国来的时候，你看了全世界，你看了地图以后，你发现说这里的法治最好，这里最自由，所以就这了，是吧？好，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还是中国人，我不是美国人。
OK， 那你为什么到美国来？
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继续做中国人。
不，为什么？
因为十几年前中国还在实行计划生育。
那个时候 OK，
我和我太太去医院检查，因为我们怀的是第一胎，我怀的时候医生给我说了一句话，第一句话他问我一句要不要，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申请美国签证了。我不能让他做中国人。
那
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OK, I heard you loud and clear。 来深呼吸一下，我相信这个很 personal 哈。所以太太怀孕的时候医生说要还是不要，你觉得说太奇怪了， 我了解，我真的完全了解，真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好，每一个人肚子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体会哈，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嘛，是不是？谢谢你的分享，不好意思，我节目要进广告了，我待会再回来好吗？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非法移民现在从这个走线啊改成水路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析，以及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美国到底有什么地方好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要来，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成为规划的美国人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王律师和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吧。
好的，广瑜，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发言哈。那美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啊？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那今天的广瑜让我们用非法或者无证移民他们的角度来用这杆秤来看，那看他们这样冒死走线呐、啊，或者是走水路啊，可以说前赴后继。死而无憾的这样的情况来讲，美国至少呢还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国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更幸运的是呢，我们遇到了这个百年难遇的川普这样一个强人呐、啊，他是时代的弄潮儿，那我们也跟着一起玩这个刺激的游戏那么我们也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沉默。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咯，拜 拜，
拜， 拜。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